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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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啊，各位菩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啊，讲到一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以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惧。恐怖原理颠倒梦想究竟涅槃，这个啊原理颠倒梦想啊，这个颠倒与四种颠倒啊，这个人天颠倒就是他说这个小乘颠倒啊，这个小乘颠倒前天啊都已经讲过了，还有这个啊人天颠倒啊。这无常为常，这无我为我，这不净为净，啊，这苦为乐。这个小乘四种颠倒，指有乐可取，啊，有苦可舍，啊，有无常可舍，有真常可得，啊，有这个有真我可取啊，有无我可舍，所以这个小乘啊叫四种颠倒，所以小乘执着嘛啊，执着于无余有余涅槃。那什么叫有余涅槃？什么叫啊这个自信涅槃？还有一个叫做呢啊常住涅槃。这个我们众生呢每个人都在涅槃里面，还叫分段生死。分段生死，有余生死，有余涅槃就是阿拉汉。阿拉汉什么叫有余呢？就是还有希期。你像这个凡圣成住和方便有余，这个方便有余头它就是有余涅槃，你像阿罗汉就在方便有余里，这个方便有余就是还有习气，但是呢他已经获得解脱。你像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遍历一层，他获得很快乐，但是呢他不能见佛。他为什么不能见佛呢？就是还有习气。这个习气呢就是有法执，有我执，有法执，维系的我这个法执啊。像阿罗汉见到鱼子会流口水，是吧？见到漂亮鱼流口水，但是他绝对不会有淫欲之心，但是呢他有快乐感。但是呢这个像这个人天就不一样，他要取他，阿罗汉他没有这个取，所以呢他就还有这个无始以来的这个习气。所以阿罗汉他是不敢离开佛啊，就怕这个习气。无余涅槃就是没有习气了，像八地以上的菩萨啊，进入到这个无余涅槃。无余涅槃利益尊生，他有斗尊生的习气，有生相无明的。生相无明他就是要斗尊生，斗尊生，但是呢他这个习气还是有一点点啊，他有生相无明。像佛他就是常住涅槃，也叫无余涅槃。所以我们要证到佛的境界叫究竟涅槃，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它是究竟涅槃。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不得大涅槃者，阿弥陀佛就不成正觉。但是这个大涅槃就是究竟涅槃啊，彻底涅槃。所以我们一般众生呢它不存在，因为没有见到自信，而自信本来是涅槃的，叫自信涅槃。 自信本来的涅槃，就是我们今天坐在这个地方，我们的涅槃自信它是清净无比，无处不在。就是说虚空呢本来是清净的，虽然这个看到房子灯子这生生灭灭，但是呢它的本体是清净的。如果没有常住涅槃自信的话，也就不存在分段生死，也不存在有余，也不存在这个生相无明。因为生相无明也好，有余生死也好，还是有余习气也好，还是终身在六道轮回生死也好，都不可能离开我们自性本体。自性涅槃无处不在，尽虚空变法界无处不在。就是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所证的是变法界，并不是证某一个地方。他就说一到极乐世界就进入到常住涅槃。那常住涅槃在哪里呢？在地狱，在天堂，在六道轮回之中，在大便里面，在环境里面，在身间之中，在步行之中，在吃饭，在牙缝里面，知道？那至于呢，在毛孔里面都有涅槃，知道？因为无处不清净，那个涅槃之心无处不在，知道？所以呢，就是说真正了解涅槃之心的话，这个你会到这个意识，真正这样我们彻底的放下，你就可以会到，没证到涅槃可以意会到。一般呢，还是我们讲嘛，就是说有明德、断德和正德嘛，就是说我们了解涅槃自信以后，但是呢我们去断就有观察，在观察的时候，这个观察有个力量比较强大的观察，你可以到哪里去观察呢？你可以到菜市场去观察，你可以在马路边观察，你可以在山上茅棚里观察，你可以在吃喝嫖赌妓院里去观察，你可以到杀猪场去观察，你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观察。这个观察就是断你的习气，一般习气比较重的人他不会观察，就随着习气流转。如果你真正一法心，他就很快，知道吗？因为一法心他是迷雾之间呢，迷雾之间，这样的一法心就很快。比如说你到妓院里，你故意跑到妓院里去观察，那不讲道吗？但是呢如果你不是故意，偶尔碰到的你就很难，是吧？偶尔碰到的一下遇到那个境界，你就跟他走了。如果常常抱这个觉醒和关照，有意去关照和觉醒的话，那说念念相续，你到任何地方你都会产生修行状态。比例来讲，大家到妓院，我们带着大家到妓院的去打坐修了解一切相都是它本来是清净的，本来是有幻的，然后你坐在那个地方大家都来观，那很不简单啊，是不是？因为虚空本来是寂静的嘛，就是说你就观察那个寂静体就很简单。他说有人说师父给我打一香板消业障，这个很简单的，就因为你已经知道了，你有观察了，所以我打你，我还希望我多打几下，是吧？但是呢不注意的情况下，我会去骂你一顿，然后你就生无明火，你就会生烦恼，你就不知道烦恼从哪里来。所以呢我们不要去，就是说我们很难做到在无意识中去修，是吧？就一般都是有意识修，就是说像这个没有习气的众生，像这个菩萨才能做得到的，像我们根本就做不到。阿拉汉都还有习气，那我们在习气里面肯定会生嗔恨心的。所以呢就是说，但是我们这个很多无意之中我们无办法去修，但是呢我们有意之中我们要有这个观照，就是说比例来，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我们马上就应该起观照，你不能把这个连观照都不要，就是说有意的观照你都不要，那你怎么修行呢？那就不存在修行了，是吧？所以呢就是你要念佛，就比例来讲，我要念佛到西方极乐的，你就说你剃了和尚头坐在这个地方，常常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出家？我出家是为了脱生死。那了脱生死，那想简单的一个比例，人家骂你就生烦恼了。其实我们出家应该怎么问呢？就是说我要管理这个事情，那跟我生死有关系吗？就是跟生死没有关系，我一概不管，不理他，是吧？就是说我发现我这个争吵跟我处理生死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我就不理了。这个就是一种观照，就是说我们现在呢，就是说我们本来是出家去了脱生死，结果呢出家以后呢把生死事情给忘掉了， 然后呢就钻到世间的名利啊人我是非里面出了，然后在里面老是出不来，就是那我说把那个剃头的这件事情彻底的，那这就彻底给忘记了，那就麻烦了。所以在打坐的时候他念念就想起这个事情，我生成分。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很多人呢出家久了以后变成油条，这边油条就是说好像出家了，其实他心里面念念不忘那个是非，念念不忘人我啊，这个得失的问题。所以我们这个吸气啊啊，我们一定要观察到啊。你像这个虚云老和尚，他建一个寺庙就丢给别人就走了，建一个寺庙建好以后丢给别人就走了，然后他走的时候不像我们还好几箱东西，好几车子东西，就是说到任何一个地方都带很多车子，是吧？现在你看我们这个渔政搬家的时候搬好几天都搬不完，这个应该就是说像虚远老和尚，你看走的时候就带个背包，是吧？带一个背包，他说几双鞋子几件衣服，然后就这样走了，离开了啊。原本是他在北京，他是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他说他跟我师父还有一个叫做觉明，还有这个法师到云居山，四个法师一起到云居山就背了一个包上去了，什么东西都没带。你看这些老和尚为什么那么自在啊？是他说走就走，背个包就走啊。我们呢老是有很多东西的牵挂着啊，放不下啊。这个东西是我的，你拖把都要拖下去啊。这个拖把是我买的，哈哈。哎，我说这个东西都放不下了，那你成佛怎么办呢？是吧？这个解脱怎么办呢？啊，这也比较危险啊。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拖把能带得过去吗？嗯，所以你要了解这个东西，观察一下，你想一下，这个西方极乐世界要不要这个东西？如果不要的话，我就把它丢掉。生活中有吃的、穿的、用的就够了，啊，我认为是这样的。所以修行把很多的念头遵守在修行上，啊。所以小乘呢，就遵守生死啊，灭生死正涅槃。啊，大乘呢是啊，打生死即涅槃，就是小乘呢要把生死给灭掉，然后证到涅槃果位。大乘呢要了解生死即是正常，就是说生灭无生，生不生，生跟死啊，为什么有生死？因为生死，生死因为它生灭，生灭它因为没有自性才会生灭，因为没有生灭它就平等的，就是说生跟灭它都没有自性，没有自性就是平等的。他就不生不灭，不灭就是自信，对吧？就是大乘能达生死啊，了解生死的本体就是涅槃自信，对吧？我们修大乘法，天天在修大乘法，你知不知道生灭无生啊？你知不知道生灭的本体它是不生不灭的呢？是吧？所以我们老是牵挂着生灭，所以大乘佛法恰恰真现实。为什么呢？大乘就在生活中，就在我们当下，看了。小乘呢？灭生灭真道不生不灭，你搞了一辈子也不知道不生不灭在哪里，你发现了生灭还跟着你不停地转，就是说讨厌生灭，天天跟生灭打成一片啊，喜欢不生不灭，可是呢不知道生灭在哪里，生灭不生不灭也没找到，就生灭也没有断掉，你就挂着军界，这边也没死掉，那边也没有得到，所以你搞了一辈子，你搞了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没有得，就是什么？所以我们修大乘的人很简单的，大乘人了解生灭无生，就是说我们现在做这样生灭的体，因为我们这样都是没有自信，没有自信就是真心，真心就是佛性嘛，是吧？所以了解这个体以后啊，反而给你，所以大乘呢是借助法的力量，小乘呢是借助自己断的力量，就是断生灭证无生。那个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大乘呢靠会解脱，就是了解啊这个生灭的体啊，就是无生之性。所以呢，这个然后本现即灭非即灭异，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说啊这个啊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一样的道理，不生不灭它一样，不生即不灭，是吧？啊，不生是嘛？不生是寂嘛？那不生在哪里呢？不 不生即灭嘛，是吧？不生即灭，那它不灭了即生嘛，是吧？不灭它就是生嘛，不生即灭。那佛法呢，它不生就是灭，灭的寂静的，那不灭了就是生，就是当下。不生不灭这两个定义呢不相冲突啊，不生即是灭，不灭即是生，就是不生不灭。不垢就是净，那就是体。不净是什么呢？不净就是垢，就是现在的相，记得。不增不减，不增是什么呢？就是寂灭体，记得，就是减嘛，记得。不减是什么呢？就是现前真理体嘛。所以呢，现在我们当下这个东西是什么？是什么？不生，它就是体。那么就是灭，不灭了，就是不灭，就是生嘛，记得。不够就是净嘛，它体是净的嘛，不净什么？清净下嘛，不够嘛，对吧？所以不增就是减嘛，它是体嘛，对吧？不减是什么？就现在这个增嘛，就是下嘛。就是说这个定义是什么？不生不灭，不够不净，不增不减，它是绝对的，知道吗？绝对的，它用这个下来破，知道吧？也就是说，这个当下所有等于本体，它就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任何东西，你骂我的声音呢？你骂我，它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吧？就是它的体是清净的。你在骂我声音，这声音是什么呢？啊，这个不生，就是灭嘛，灭就是自性嘛，是吧？就是体嘛。那体在哪里呢？就是你在骂我的声音嘛，是吧？骂我声音嘛，就是说你骂我哦，不生就是灭嘛，不灭就是生嘛。不够就是净嘛，那么我这个声音是净的嘛，是吧？它本来是净的嘛，那净在哪里呢？不能有个独立的净啊，不净哦，就是够，就是现在这个相，就是你看到这个够其实是净的，那净在哪里呢？你在够里面，是够净不二，是吧？生灭不二，就是增减不二，哦，一切万物都是这个样子的，知道吧？所以要了解这个就是大乘的思维，是吧？所以呢，就是说寂灭非寂灭非异，就是说不异不异，不是一个东西，也不是两个东西，就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一样的道理，就是一切法与是。所以小乘呢，小乘呢断，小乘为断戒内见思，大乘呢是断三戒之外啊尘沙。就是小乘呢，只能断见思、见烦恼是，他断不了尘世烦恼、尘沙烦恼。大乘呢，他断戒外，就是三界之内啊，叫见惑和四惑。三界之外呢，还有尘沙烦恼。无明，尘沙无明，就叫戒外尘沙无明啊，这叫做戒内戒外。大家记住啊，戒内只有见惑和思惑，界外是无明尘沙，界三界之外有尘沙烦恼和无明，就是说菩萨八地以上菩萨他还是有无明，还是有尘沙。为什么呢？无明尘沙在界外，他已经离开三界了，但是呢还有无明烦恼，就这样，这个尘沙烦恼。二老汉呢，他是在界内，他断界内啊，界内呢就是断了见惑烦恼和思惑烦恼，是吧？所以我们了解菩萨传承声闻人天啊，都在烦恼之中啊，有界外界内都还有烦恼，烦恼断尽就不存在界外界内了啊，就是性，一切法成性。小乘无生无智啊，未出正法身，就没有证到无啊，这个清净法身，也没有证到般若之德，他没有证到般若之德，就没有证到大智慧啊。大乘则身智具足，正德圆备，就是小乘呢，他没有法身，他没有彻证法身的境界，法身变一切处啊，他可以这个一切处啊，他这个清净身彻一切处。这些处呢，一切处即空，空即色。比如说，色就是空，空即是色，这就是法身，就是报身。就是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个就是呢，般若和法身之妙用。般若和法身是两个的意义在一起，就是说，一切相本净。而说本净在哪里呢？就是一切相，知道？就是一切相是什么呢？叫般若之德。就是德，就是空相， 这个布尔斯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本体清净，叫法身自得，所以二老汉没有这道。二老汉呢，他这人他还有余习气，他喜欢这边，喜欢那边，就是喜欢灯边，喜欢那，他不喜欢生死，他喜欢涅槃，啊，他不喜欢烦恼，他喜欢清净，他有选择。佛的法身呢，不是佛的法身，上至于天堂，下至于地狱，三上天，三界大千世界，都是他的般若智的相。我这个相的体呢，就是他的法身清净，无处不在。所以我们坐在这个地方，法身就我讲话的声音，我骂你的声音呢，都是法体，都是法身。法身，我讲你好话，讲你坏话，不管外面的色身相，都是法身之用，叫般若智的空性来，是空性和这个法，就是空相啊，与这个法身呢、啊，它是一起的，就像木头跟桌子是一起的，就是桌子就叫般若智的，而这个木头呢？叫做了法身自得，法身清净啊，这个般若这个德用啊，所以我们做打坐的时候，你就可以观察到，哦，一切相是法身自得，就是般若自得，而般若自得法身之用啊，了解一切法的本体就是清净法身，无处不在。你要超越我，你在想的时候叫借假修真，借你现前的这个假身体，你这个假实，然后了解你自己真正的我。你在想这个的时候，在想自己，不是想别人。真正的我，法身之清净之法身，就有法身德。要说了解一切相是法身里面的用，叫般若智德。哦，般若智德是说我在一切处啊，这个。法身在一切处，般若在一切处，所以这个小乘就没有，小乘喜欢灯，喜欢蓝，喜欢西，喜欢本，所以走失他不会喜欢哪个地方，不喜欢哪个地方，他可以在大便的住一住，他可以在黄金室住一住，他可以住茅棚，也可以住宾馆，没有任何障碍，是吧？他到任何地方都可以现种种智慧，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安住，啊，因为他众德远备，在哪个地方都变成妙。所以呢，众德住不住一，就那么说这个小乘呢，含在大乘之中，就是在小乘，大乘人呢了解小乘呢，就是你他不会说去说小乘多大的坏，因为呢小乘喜欢东边南边，也没有离开过大乘之德，知道吧？也他的法身也没有离开这个。如来的法身德，他的相也没离开过他的般若德。就是说你看到小乘喜欢灯，喜欢南，喜欢北，喜欢西，他喜欢灯南西北，喜欢这样，但是呢他喜欢这个德并没离开过佛，他只是没证到圆满。所以呢得住，比如就说这两个人不一不异，你说一吧就是二的意思，不一他就是一的意思，就是说小乘就是六道轮回所有的境界，在法身德里面来讲它清净是一体的，在般若德来讲的话，它所有的相虽然选择了东南西北，但是呢东南西北的体也不可能离开般若智德，还是呢不一不异啊，不一也就是它一体的，不异他们呢又是两种解脱，小乘解脱、人天解脱，还是说传承解脱，但是对佛来讲的话它是一啊，对尊生来讲呢他不晓得，就是他知道他也晓得去发大乘心了，就是说你已经了解了大乘意，阿罗汉他不知道这个道理啊，就是说他不知道，就是说太阳光照在地下，我们只能取一个光，太阳问太阳说你这光知不知道美国啊，那太阳说我知道啊，但是呢你在太阳这个你根本就不知道美国，因为你没去过啊，这样，但太阳呢它普照天下，任何地方它都知道，我们只能取一个部分，是吧？所以呢一只大象我只取一毛，或者说一脚，或者说抱着大腿，或者说抱着尾巴，你只知道大象的一个毛孔，只知道大象的一个尾巴，你不要以为说我只知道一个尾巴就是一个大象，是吧？所以呢二老汉呢就像只知道一个大象身上的一个头发，知道，他就说这个才是大象，大神人就笑，就说抱着那个象的法，说你说这是大象，是吧？却不知道大象那么大， 但那又没有关系，那是大象的一部分，一根头发也是大象的一部分，不反对它，也不赞它，就是不反对它，因为你在我身上，不也不赞美它，因为赞美它终身就偏执了，是吧？所以大成人应该知道小成人这种过失，是吧？也赞美他的德行，也能做，你也在大象边过嘛？就是说，你像二老汉看大象就能看到一个头发的，菩萨可以看到大象的廓影啊，一个影子；佛呢，能够看到大象的全部，并且毛孔都能看得见。那菩萨只能看到一个轮廓，还是看不清晰，还有一定的差距。二老汉只能看到一丁点这个毛孔，所以这个差距还是很大的。所以我们要发大乘心，我们要了解大乘相啊。所以你了解般若他的大概的思想都就知道，你就别人了，十方世界不离开先前这一念单体清净，就是说你了解这个体本来就是清净的，这个呢就是说你了解这个当下清净的是十方世界亦于是，你不觉得很有意义吗？是不是？就是说你了解这个桌子，你不一定了解天下桌子，但是你了解它的本体是清净的，那天下都是一样，是吧？三界大千世界所有的相的本体都是清净的，你只要四体一念清净，就一切处清净，那是这个就是大乘思维，一去就一切处，是吧？你了解现前这个相，这个相是空的，你就说你心里知道三界大千世界无不于事，都是空的，哎，这个是相同的。所以大乘呢，能够在一念中，能够在一切念里面，在一相里面，能到一切相里面去，在一个时呢，能到一切时里面。就是说我们讲无量寿啊，无量光啊，无量大悲啊，就是说你这一个一刹那是十方诸佛安住，就是你这一个相设置相互说法，这个相里面是十方诸佛之功德，就是他说你现在这个境界是十方诸佛之大悲心，就是安住处，就是所有众生都在其中，就是不管什么境界没有关系，我不管它，因为没有必要去管它，就是我的境界你的境界你不需要管了，你要堕我，当然你要堕到我境界的心。那说你叫佛来堕我，你就很简单了。你要堕我，你就必须要我现在看到涅槃塔。那你要堕我的话，你就必须要看到我看到涅槃塔才能堕我啊，是不是？你看不到我心中的涅槃塔，你怎么来堕我啊？我现在看到什么都不知道，我说不定比你还高呢，是吧？就是你不能进入我这境界，你怎么堕我呢？你没办法堕我的，知道吗？所以在这个世界啊，我们。小乘人呢，要度人的话，你必须要舍己而度。菩萨不一样，大乘的菩萨他是统一的，一空一切空，是吧？一空就是大乘这个修法，就是说所有众生都会统一，这样的佛法才会统一。所以呢，这个是三啊，就讲的第一个、二个、三个啊，一个呢是。一个是这个有余吸气啊，就是有余涅槃；一个是无余涅槃；一个是断见，一个是见内，一个是见外啊；一个是呢无生无智；一个呢有生有智啊，就是说一个是证得法身，证得般若智的；一个呢是没有证得法身，没有证得般若智的。所以呢，当然可它都是不一不一的啊。所以《法华学义》里面讲的呢。真欲自体灵明妙觉啊，为般若啊，必为觉性故也。啊，就是说真欲自体呀，灵明妙觉啊，真欲就是复性啊，真就是真实的那个东西。他说欲与不动，这是本体，我们讲自性啊，灵明妙觉，灵它是有灵性的，就是说我们在这样。就是说不像这个桌子它是没有灵性，就是说你现在看到色就证明它有灵性在里面，那个灵性是谁呢？就是你的觉性，就是说你怎么知道痛苦呢？你怎么知道烦恼呢？因为你有灵性，这个灵敏的灵性，这个灵敏妙觉啊，这个呢要了解它是啊，这个就是佛性，但是我们不认识，但是了解般若空性的时候它就会显出来啊，觉性。小乘的涅槃体啊，就是说小乘他也知道有余涅槃，他的有余涅槃体这上面介绍说非觉性不明般若，那就不明般若，因为他只能还执着，他有执着， 因为他断见思，断见思戒律烦恼，他没有断戒外烦恼，所以呢他般若没有完全显现。所以正于自体取所自所自障啊，名为法身，彼为一切功德法所依故。就是说正于自体呀、啊、正于自体啊，出所自障啊，名为法身。也就是说我们讲就是大乘有所自障嘛，小乘啊，这个小乘也有障碍啊。小乘呢他有这个贪着贪嗔痴慢疑，他还有贪嗔痴慢疑。因为小乘他是贪着，大乘是所自障，小乘是烦恼障。他就是有人讲小乘他怎么会有烦恼，烦恼障他就是说不能发大乘心，贪着欲呢啊涅槃啊，这个不喜欢生死，贪着欲清净，不喜欢烦恼，这个也是一种烦恼啊。所以呢这个烦恼呢就是我们讲就是叫烦恼障啊。他说菩萨呢他没这个烦恼，但是呢有所知障啊，所知。所以呢这个，所以这个真于自体众苦都尽，真于复性呢它是没有苦，它名为解脱啊。彼离分断变异生死啊，小乘里面的大舍利塔呢，它既然离分断生死，但是呢未脱变异，它没有变，一个叫变异生死。变异生死谁尊称而变异啊，是吧？你看像这个菩萨他有尊重啊，变变啊，谁耶而变，他虽然不在生死里面，但是他有变，故非圆满解脱。所以阿罗汉呢他已经 离开了分断生死，但没有脱变异生死，就是生相无明了啊，分断生死。我们尊生叫分断生死，菩萨呢叫变异生死。所以小乘涅槃所断的是见思烦恼啊，所灭的是分断生死，所证的是偏空真理。所以呢他的生死啊，因变就是见思烦恼，就是说他的烦恼，我们尊生的烦恼就是生死，就是见思烦恼。见就是知见烦恼，一生下来就有见烦恼。思就是思考，内心里面思考，贪嗔痴慢疑升起，贪嗔叫思烦恼。所以我们修行人呢啊，要观察一下你自己内心里面有多少烦恼，然后你知见上面有多少烦恼，就是他的生死果啊，就是有漏之身。所以见思烦恼的这个生死果是有漏的啊，无叫做有为烦恼，感受生死所依之身啊，仿佛啊大乘涅槃呢。大乘涅槃所断的是尘沙无明烦恼，所灭的是变异生死，所证的是尊道实相。此则就是说尘沙无明为变异生死之因，就是说这个尘沙和烦恼和这个无明呢啊，就是变异生死，以变异生死为因。你要说传承是吧，传承啊，他说道家慈航啊，还有一个道家慈航啊，利益众生，我要成佛道啊，都有变异生死。所以呢空即二边，就是说两边断了，就是没有复苦成，没有众生苦斗，这个就是般若。他说这个呢就是二法界空嘛，就可以断变异生死。变异生死是为断变异生死为果，如果你要是有二边法相出来，虽然你已经了解正道空啊，但是呢你还有二边力。他说这个二边的法相就要是变异生死，所以菩萨是变异生死里面。所以二乘人在分断生死不受后有而日涅槃，就是说他灭掉了分断生死，进入有余涅槃。他日涅槃，有涅槃可日，有生死可断。所以二乘人不像我们看到大殿的那二老汉，大乘佛的二老汉，他不是小乘二老汉，他是大乘二老汉， 是吧？所以叫大阿罗汉。一般的阿罗汉是小乘阿罗汉，小乘阿罗汉他身体一灭的话，他就寂灭了，他就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就是他空掉了，连地球也没有了，人也没有了，他进入到无为那个无为坑里面去了。所以呢，他有千斤之力，但是没有千斤之用。他就说我可以把地球拿起来，但是他没有地球这么难，就是说空有空有力气，是吧？不像菩萨，他是有地球滚轮。像说我们住在地球上，我们有这个地球，那是八地以上菩萨才能变现啊，他有这个变啊，是吧？那说这个阿罗汉呢就没有了，没有地球，也没有我们看到这个虚空，也没有的。虚空不要以为的虚空，它是有虚空菩萨的啊。色声香味触法的出现都是不可思议的，都是啊、在变异生死，就菩萨的生死里有的，它是具足。所以菩萨是不离开众生心，所以众生的心一动念，外面就有相出现。我这一相呢，就是菩萨的变异生死显现出来了。现在呢，他是要利益众生，他常不离开众生的，所以众生动念他就应知。所以像八地以上菩萨可以遍满十方，到任何地方安住。所以我们看到虚空，看到大地，看到色声相互触法，虽然每个人看都不一样，这是众生的心想业力不一样，但是它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们上供的时候啊、什么啊、这个给好多地方上供，其实我们要七分靠他们，没有呼吸我们都会死掉，是吧？眼睛看不到色，眼睛会瞎，耳朵听不到声音，耳朵就会冷掉。所以呢，色声相互触法它有，你说南无妙声音来，声音来，广播声音来，弥布微来，甘露王如来，阿弥陀如来，那就是七宝如来。就是说七宝如来就是色声香味触法，是吧？色声香味触法它都是佛的境界。你像在这个经典上面，很多地方都跟我们讲了这个道理，就是说这个虚空藏菩萨，这个地藏菩萨就是地火风水空根湿啊，它是地啊，地。他说虚空藏菩萨就是名，就是说你就说这个树这个名字啊，或者相貌，就是虚空藏菩萨，就是虚空人，就是一切名相，那叫口业。他说这个无尽意藏就是境界，就是说这个世界就没一个地球，但是呢可以出现无量个地球，一个境界出现无量个境界，只要有尊生在，就有一个境界出来，一百个众生就有一百个境界，一千个众生一千个境界，一万亿个众生就有一万亿个境界，因为它没有任何障碍进入一切众生心想，叫无尽意障。无尽意就是说能在一切众生心中建立境界，你看，所以呢，你看到这个房子啊，那是无尽意障里面分出来的，像地藏菩萨，所有众生心中都有个地藏，是吧？所有众生心中都有个虚空藏。所有众生心中都有一个无尽意藏，那无尽藏，所以我们现在地藏、虚空藏、无尽意藏，这个菩萨是什么菩萨呢？是四地菩萨。四地菩萨，华严经呢，到了地位上，四地菩萨才讲到有地藏菩萨，啊，整个华严经就一次讲到地藏菩萨。他说地藏菩萨是四地菩萨，他在众生现的是四地菩萨的果位，就像我们都能眼三昧经一样，只有四地菩萨才能看到能眼三昧经。就是说能源三昧经，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虚空都是四地菩萨的果德，只有四地菩萨才能够令一切众生心建立地球，因为建立地球叫立成就，能够知众生心想叫自成就，那么说他法的大愿叫愿成就，愿成就才能够建立大愿，立成就才能建立虚空大地，然后说这个自成就才能知众生心想建立众生安住。所以呢，做八地菩萨、九地菩萨、十地菩萨，建立了我们先前的身口意，是吧？所以呢，我们的身口意都安住在十地菩萨以上。如果没有十地菩萨，他进不到众生心，他有地球啊，他入不了众生心啊，是吧？入不了众生心的有什么用呢？就是说，那证明你眼睛看到色的时候，色能是众生心，那是不可思议的。你不要把它当成自然看待，知道？它不是自，这个宇宙不是自然的，都是业报的，知道吧？都有业火佛陀的愿力在启动。所以呢，就是说人家啊、过去啊，就是说你合掌低头，这个护法他都会给你感应的。所以一般人呢他不信， 随便的拉屎，不能在外面拉屎，对富婆他是不恭敬的。就是说你要把厕所然后放到秘密处，连冲鼻涕都要在秘密处啊，在虚空底下都不能够骂人造恶业，都富婆他都会知道。就是说他常是这样摄受的尊生，当然你对他不恭敬，他对你很慈悲，因为尊生就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发现我们的恭敬心就可以了，佛菩萨不在乎你自己对他恭敬不恭敬，他没有这种分别心。但是我们有一份恭敬就有一份功德，你伤害他你自有你自己的过失，是吧？所以我们一份恭敬他们就有一份相应。就比例来讲，你把眼睛闭着，太阳怎么照也照不到你心里去，他会说你把眼睛闭着干嘛，我惩罚你，他没这样讲。就是你把眼睛打开，他去年进去了，是吧？所以佛菩萨你只要把眼睛这个阳光把眼睛打开，太阳不就进去了吗？把眼睛闭着，太阳就进不去啊，是不是？进不去是你伤害还是他伤害？还不是你伤害了？那为什么不把他眼睛打开呢？然后进去了，你不就说了阳光普照吗？是吧？所以我们要了解，就是说要把心打开，对他恭敬，你就有功德出来。你对他不恭敬，他不会受伤害，伤害的真的是你自己而已。所以我们在虚空里，我们修行，我们真正了解大乘意的话，修行举手吐之。站眉毛都可以成佛，就是眼睛站一下，你看到佛眼睛闭一下表示顶礼，知道？就是我顶礼佛，然后手上一我在做坏事，一手拿着刀一手拿着剑，看到佛菩萨无上恭敬，你站一下。为什么站一下呢？因为我没有时间来顶礼，我用眼睛顶一下，就眼睛用眉毛放下来，然后代表着我在顶礼你，就是那这样的功德都可以让你获得无量无边的功德。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都是次要，最重要是对佛菩萨的一种认同。你感觉到我闭下眼睛代表我认同你就是佛菩萨，是吧？在你认同他的时候，这个功德才是最大的，知道吧？所以呢，大乘的这个所证的这个果德啊，它能够啊，在一切众生心想中所建立啊，这就是佛菩萨，他堕了尘沙无明呢啊，他可以任一切众生心想。不像小乘，他断了见思烦恼，具足偏空真理啊。凡夫呢啊，很难相信这个道理啊。你信了啊，你无处不跟佛菩萨在一起，真的就是说，你就会感觉到学佛啊，越修越有味道。无不需要求的，佛菩萨根本就不要求的，他没有让我们一点苦苦的哀求。父母他对我们的慈悲就像父母是一样的，他不要你一定的儿子在父母面前苦苦的哀求，你觉得父母在边上开心吗？是吧？就是说哀求那父母看着好可怜啊，是吧？那儿子，我养了个儿子天天在哀求我，是吧？你本来就从他发心里出来，你天天在哀求我干嘛？是吧？我不需要你哀求的，你接受就可以啊，我天天在你身边啊。你觉得哀求这种状态父母他开心吗？是吧？就是你的父母开心，你回家就在你父母面跪着天天哀求他，他要给你你还不要，你把哀求当成习惯了，就傻傻的哀求，但是你不知道要什么东西找不清楚，然后苦苦的哀求。所以小乘虽然不算圆满解脱，但是呢他已经脱离了分段生死，所以叫涅槃，叫小涅槃。三德之中啊，三德真能够证到一份解脱，就是解脱。我们有三解，一个呢法身德、般若德、解脱德，他真的获得解脱一份，这份解脱一份也是佛的，是吧？所以小乘讲呢，他说小乘罗汉就是佛，所以呢这究竟他不承认佛菩萨，是吧？不承认。那讲的话有没有道理呢？啊，也有道理的，因为他只求解脱这一份，也是佛的果德，当然只解脱一份，还有二分没得到。至于大乘所说的涅槃就不同了，当然就是圆证圆断烦恼，圆满解脱啊，圆证三身啊，圆火三智啊，法身德、般若德、解脱德三德具足，常乐我净，四德不缺。而《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里面就讲究竟涅槃，就是指的啊三德具足啊，圆满解脱，圆证三身，法身、报身、化身。此外还有呢，叫净性涅槃啊，就性净涅槃了，性本来清净的，就是 叫自，这就是自信涅槃。还有无助涅槃，加上呢有余涅槃和这个无余涅槃，有四种涅槃。静心涅槃就是自信涅槃，无助涅槃其实就是化身，就是释迦牟尼佛、释扬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但是呢他常住涅槃之中啊。比如像说坐至释扬在这个地方，但是呢他是涅槃的，是清净的，是吧？你可以把它破坏掉，把它灭碎掉，但是呢它还是清净的，它还是涅槃的，就是它是本来是无助的，对吧？所以呢它本来就是无助的，你把它坏，它本来就无助嘛，你怎么变就怎么变，把木头把它桌子变成椅子，椅子变成怎么变，它还是涅槃，这个叫什么无助涅槃啊。然后静心涅槃就是说，就像木头它是没有体的，没有相的，对吧？一些万法之体它本来是没有，就像我们的自信，它是没有体，没有相，没有名，没有名言，对吧？它是没有善，也没有恶，没有是非，没有思，没有意，就是说清净本体，它无思无意，它本来就涅槃了。他说这叫呢性净涅槃啊，无有余涅槃跟无余涅槃有四种涅槃。所以呢，有余涅槃跟无余涅槃是三乘共振，三乘大乘、小乘、中乘共振涅槃，反复无分啊。但是净性涅槃。性净涅槃是圣凡腾住，这个地方讲就是性净，就是说性本来清净的，是我们每个人都具足的涅槃，就是说猪啊狗啊人天都是具足的，就像我们每个众生具备佛性，它本来是具足的，是吧？叫性净涅槃。这个无助涅槃是无助涅槃是佛果所证，就是佛陀所证，就是我们念念牵挂嘛，佛陀无助，就像是桌子啊捏来捏去都可以，它本来就是无助的，就像我们念头也是无助的，但是我们有助，对吧？就是相也是无助的，变化无助的，就是昨天今天里面都是无助状态，本来就是无助啊。但是呢我们助，所以佛陀所证，所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来到人间，八相成道，然后呢因地修行种种苦恨，然后呢又在这个地方八相成道，又四现涅槃，这一切都是无助，它本来就在你从头到尾都是涅槃之心。所以呢佛菩萨来此世界八千法，就常住在无助涅槃之中，就是你看我们仿佛看的是有助，其实是无助，像水里月亮有助吗？没有助，所以叫四无月亮。所以我们有助就变成四世的月亮，我们大助、烦恼助、分别住、执着住，那就变成彻底的生死反复，把那酝酿。他说只要有住，是因为依托无惧，就是说你没有无住，你无住的这个果也不存在有住的这个因，就是说不管你什么住，他说就像初一的酝酿、初三的酝酿、初八的酝酿乃至十四的酝酿，都是依托于那个酝酿圆满的酝酿，如果没有圆满的酝酿，也不存在十三、十二、十一的酝酿，是吧？所以呢我们虽然是有助，要依托无助，就是依托于自信。如果你一念就是说为什么打坐的时候会清净呢？因为你本来是无助的，只要你跟无助相应，只要你在生活中跟无助相应，你一定很清净，只要你跟有助相应，一定会给你带来烦恼，虽然你现在看不到，它有远报和近报，就是说只要你有助就造业，有业的话将来叫果报，是吧？所以呢佛证到了无助，是为佛所证，它全部是无助的，从头到尾，现在过着，就是说现在过着未来变十方，它不管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无助状态，它没有虚假之心，没有黑天白夜，不会呢在众生面前微作虚妄作，它在一切处都是无助状态啊，它没有任何显耀，也没有任何自卑，因为本来就无助的。那么说我们想一想，这个名字也不可思议，虽然我们没有无助，但是我们知道这件事情，这样的是无念，就慢慢的去向无助，所以不住。因为不住涅槃这个无住涅槃就是不住的意思，没有名字像住，没有相貌住，没有涅槃住，叫不住涅槃，没有这个我们一般涅槃的圆寂啊，我师父进入圆寂了，进入大涅槃，那个涅槃叫无余涅槃，或者是有余涅槃，这阿拉汉去了，无余涅槃真寂灭海了。但是呢佛呢不住， 不住那个大寂灭海，常在人间啊，阴历啊，聚在我们面前，就是吧，里边的都有佛在修行，因为你还没成佛，所以佛呢会来到你面前，因为他不住，他也不住在一切住去，他是无住涅槃，能够实现一切，所以呢诸佛常在人间视线阴地上行菩萨道啊，大家都是阴地上的菩萨道，将来成佛的时候八相成道，等你呢视线涅槃啊，都是因为无住，叫不住，不是涅槃的意思，不是涅槃的涅槃，那叫无住涅槃，因为他就是福德圆满跟无需求，他是福报已经圆满，智慧已经圆满啊，更无所求，提及于于而能不变随缘，运虽然生灭，我随缘不变，就是说他在运上，就是说八相成道不是有生灭吗？你比如释迦牟尼佛，他有生，他有死啊，他过滤因地修行，他是随着众生心来的，他就说随缘，随什么缘呢？随众生念头缘，随众生的善根福德因缘，随着众生的念头我起波浪是吧？怎么现就怎么现。但是呢它的体涅槃体并不动，涅槃体是不动的啊，随缘不变啊，不变随缘，就是说随着涅槃偶任一切尊生信仰叫不变，它是不变体，我随一切尊生缘，随缘而不变，懂吗？这种话常常听到人家讲随缘不变，不变随缘，那是不住，那是无住涅槃，知道吧？无住涅槃佛陀常随缘不变，我们很难做到，但是我们想一想也是可以，也跟法相应啊。又以大悲心不住涅槃，常为了利益尊生啊，利益尊生。因为佛陀他住在一切相上，他在一切相上而人涅槃是大悲众故啊，不住涅槃，不忍做事，看作尊生成立生死，尊生而不救。因为他因地法心的时候啊，这个他还是要有这个为什么佛陀啊要什么时候现前，什么时候不现前呢？是吧？他说要跟尊生结缘呢，所以呢他看到尊生沉迷在生死，所以发大愿啊，发大愿了，要救度，要救度尊生。他说救度尊生他是因地法愿，不是在果地法愿，就是他说他释迦牟尼佛在因地上叫包括阿弥陀佛也是因地法愿而成就果德，就是他的果德是尊生心想。他说他的果完成了以后呢，与福德圆满以后呢，就跟尊生有缘的尊生相应，就是我们现在见到释迦牟尼佛或者见到师父，都是过去往昔的业缘，也是发大愿所成就的，是吧？利益尊生所成就的，那都发大愿，是吧？所以佛陀劝一切尊生的发大愿，不能够任涅槃啊，要进入不住，叫无住涅槃，无住涅槃，常视线啊，到尊生境界里要度尊生。所以我们在经典常常就会看到一些说啊，这个孝顺父母啊，今日师长呢，就是说，特别是父母是我们，就娑婆世界对父母。啊，特别有这个感恩之心，所以呢，你进入涅槃，难道看到你父母我不管吗？那不是小乘吗？是吧？所以呢，就是说这个要来到人间，叫做，他说观一切众生，男者是我父，一切女者是我母，我无不成此身，就是说我无量界都称之父母身，哪个有没有做过我的父母呢？所以呢，我们不能都想着一个父母。要想着所有的尊生都做过你的父母，他都经过了很多的辛苦，那我说我们应该啊发起广大之心，成佛我不要去涅槃，不要入涅槃，所以我们常常劝人啊，劝人发愿不要入涅槃，要常住在世啊，不要过早的那求往生，我们到极乐世界啊，证了无生，要发这个无住涅槃，要八相成道，要誓愿度尊生，要这个誓愿准等，就是常随佛学啊，佛陀所做的都要做，佛陀啊说办的都要办啊，佛陀说行的你都要行，所以涅槃 涅槃，涅槃是什么意思呢？是吧？涅槃，涅槃就是灭斗的意思，也可以说叫无为、解脱、安乐啊，不生不灭的啊，名是异，但是呢异同。灭斗和寂灭啊，这是我们一般人讲的涅槃这个相，就是灭斗了，这个灭斗死了，灭斗了，是吧？我们只知道人死了叫涅槃，却不知道生是涅槃，是吧？就说我们现在在弘法利生，我们在行菩萨道，这个体是无住体，其实呢，它也是涅槃体，知道吧？这个叫做不住涅槃，知道？就是无住涅槃。佛陀、无量劫都是这样的住的。我们只赞叹死后涅槃，不知道不赞叹住着的涅槃。所以我们每个人发菩提心，你就安住在这个无住涅槃上。啊，不只是现在这个样子，生生世世如是。你像破现心愿品，破现心愿品就是无住涅槃。因为破现心愿品，你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啊，世界上所有东西都离开你，唯有破现心愿不离开你，看到没有？而破现心愿，大家想一想，什么东西不离开你？我们一般来说，除了复性之外，还有什么东西不离开我呢？是吧？就是，但是呢，破现心愿不是这样说了，他说破现心愿不离开你。那普贤心愿我们可以看到四大愿离境诸佛称赞如来广度是相，是吧？我这个东西永远不离开你，知道吧？所以这个这样你闻到普贤心愿，就像黄金从额头的穿进大于心力一样的，也就是说普贤心愿也就是无，它是无住涅槃，藏在人间啊。所以呢，大家在读普贤心愿品的时候，其实在念它的时候，就是发的啊。这个无住涅槃，那我们在这个世界天天离境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然后昨天我今天还发了这篇文章，是吧？大家可以体会一下，体会一下我们在唱的时候要体会，因为我们修行呢非常怯弱，就怯弱了。我们这个身体呀，被这个现在的网络啊搞得很脆，是吧？就是说这个身心呐、疲倦。或者说内心怯弱啊，这个身体啊，这个不健康，心态也不健康。那么说这样的修行呢，这个比较危险，所以我们要观察一下，让自己的气末、经络啊，我们这个尊出啊，产生一种正能量出来，把我们的四大威仪给修出来，把我们这个光明相给它修出来。然后说这样的呢。不过我们通过观察以后，我们会有很大的变化。我们会身心，我们老是有烦恼，大家知道烦恼是什么东西吗？全都讲烦恼就是牵挂。其实烦恼在我们身上来讲的话，烦恼它并不是，你发现人烦恼之前会皱眉毛，知道吧？但是呢，为什么会皱眉毛呢？皱毛气不搭眉毛皱，就是说气干不了，就眉毛一皱，它气就往上冲，看到没有？气往上冲，气往上冲了以后你就舒服了，因为气不贵心，就是说血不贵心，眉毛就会皱，就烦，讲话就很累，就是说生气了就讲话都不想跟人家讲，讲话好累的感觉。为什么呢？气不大，你的气啊，你这个周天没醒过来，所以呢你喜欢皱眉毛，是吧？一个呢一个心情非常好的人呢，他是气血都是贵心的，就是贵心，歇贵心的时候心里很舒服，它是通达的。这个时候你骂他，他也很舒服。为什么呢？证明烦恼啊，是因为气不达，气没有达到，气没有达到全身的时候呢，就是稍微的爱他一下，他都会生烦恼。看山看水，他都生烦恼。有气达的全身贯通的时候啊，全身贯通，他非常非常舒服的时候啊，他这一天带着非常喜悦的心情，你就骂他都很开心。所以呢，烦恼不是天生的，一定是你气血不足，是吧？所以呢，我们通过观想、礼拜，或者是通过观照，然后可以让我们的血液循环呢产生一个流窜，让我的脉呢，我们身上的脉可以达到指尖上面去，知道吧？脉人有72000脉，然后72000脉一生气，你这个抖动就手就会发麻，看到没有？就是，或者全身发胀。或者筋络促筋，为什么呢？脉不打，这个脉身上的脉 这摸一到人身上摸不打皮，皮上就会生肤，然后呢就会掉，掉很多肤，就是说你这个皮肤呢就会生出好多这个皮子出来，是因为你身上死皮很多。那死皮很多是因为摸这个气没搭，所以死皮就出来了。如果摸搭，你的手非常好看的，知道你一看这个手很光很亮啊，不需要任何这个打板，这个相貌啊都和红光满面，你身体都很光滑，都是因为气搭。所以气堵了以后啊，你就会生烦恼，你就会得种种病。所以我们生烦恼愁眉毛都是不好的现象，就是我看你们愁眉毛，我气不打，气不打烦恼要生了。可能讲话虽然你不想生烦恼，但是呢你自己的力不够，有人走路都没有精神了嘛，就走路都自己生烦恼，就是因为他力不够啊，是不是做一点事情他生烦了，是吧？所以我们要适当的观想一下，这样的呢就是说把普贤行愿品读一读啊，哎，你就会这个心气啊就会上来啊。不要我们出家人嘛，因为出家人他很多人呢就是过一天算一天了，他慢慢的事也不愿干了啊，电也不愿意上了，然后又没有东西催动他，所以他身上没有力量。那么说人家在社会上结婚生子要养儿子，是吧，要开办公司要赚钱，他特别有劲，走路特别有力，看到没有，你看那个驾着包然后开着车子特别有力，可我们要死不死的样子，因为从来没有人去冲让你去这样的冲动嘛，你老是这么要死不死的样子，为什么平时是培养了一种懈怠嘛，培养没有斗志嘛。人家你看那个特朗普现在为了当这个总统，那么拼命的跟那个拜登两个斗，是吧，他斗志特别有劲，是吧，但是我们没有斗的等于是了，知道吧，没有这个奋，没有这种奋进的奋，那个兴奋的东西。所以我们适当的看看普贤行愿品，那说要长期的计划，知道吧？所以这样呢，一定要发动我们这个内心的力量。我们本来呢可以顶天立地，可是呢，慢慢的就变成慢慢压着压着啊，又有戒律，又有规矩。社会上有没有企业来帮助你，去鼓动你的精神？有没有妻子儿女来鼓励你？是吧？所以你在寺庙里慢慢没人管你，慢慢的你就淹掉了，知道吧？你这长时间下去那得了啊，是不是？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自己互相鼓励啊。所以破戒，我们因为我们不管怎么讲的话都还是没有血缘关系，我们达不到那种像亲子关系的这种力量还是不够的，是吧？所以呢我们要靠自己努力，要多诵破戒心愿品，它里面有很多的强大力量，就是我很多的思想都是来自于普贤行愿，知道吗？因为普贤行愿它让我跟诸佛相应，让我跟一些十方尊胜心相应，让我呢利益尊胜，我不讨厌，我不后悔，我觉得三地多好啊，是吧？我一个人打坐很清净的话，我为什么这样疲倦地跟尊胜打成一片呢？因为我有普贤行愿，让我能在这里面看到十方尊胜心，在这里面看到十方诸佛，在这里面看到无量的菩萨道，在这里面看到了无量的功德，看到了无量的这个一刹那时间能成就无量的菩提心。所以我常常讲，我宁可在路边捡石头，我又不到山上去打坐。山上打坐是治疗，路边捡石头这个里面有佛的功德。我捡着石头的时候，我为一切众生捡，并且我捡的是佛，可能我供养诸佛，是吧？我跟诸佛心相应。然后呢这一念我发起广大广阔之心，敬畏未来的心，因为呢这一个石头捡起来有这么大的功德，所以我在这里面升起了诸大心，我这种思想就是普贤行愿，知道吗？所以把普贤行愿扔掉了太可惜了，它可以让我们走路有力量，是吧？有精神。为什么这么大的东西来鼓励你，你不要，你非要一个人在搞呢，是吧？所以有帮助的你的东西呢，要把它拿出来用。所以现在你看，我们早上一念普贤行愿，晚上一念普贤行愿，我们祖师都已经这样安排了，可是我们没觉醒，是吧？你早上四大愿望吗？晚上八十八佛后还是念普贤行愿品啊？你看这个祖师们把这个早晚功课里面都安了普贤，这边普贤行愿品很重要很重要， 可是我们修净土法门的人往往就把普贤行愿扔到一边，不理他了，不管他了。所以我们适当的还去看一看，是吧？就珍惜，就是说我们也不存在天天哪个普贤行愿去念，因为我们早晚都在念，是吧？哪天不在念了，就是说你缺少一个关照和思维它，觉醒它。所以玄奘法师讲这个涅槃就是圆寂的意思，圆满的寂灭啊，词义啊比较完善。这个因为寂灭、灭斗、解脱等一啊，不过仅约于断德方面来说啊，断生死啊，是灭烦恼。圆寂呢是圆寂，圆满的寂灭呢是。代表着这个啊明智啊断恶德，智断恶德啊，具足一切福德智慧叫做圆啊，远离一切烦恼生死叫做寂啊，就是烦恼生死它是没有自信，没有自信即是空，叫做寂。福德智慧在这寂灭里面啊获得圆满的相叫圆，就是简单的说，得无不圆，患而患无不济。详细的说，就是福慧二言，就是福归福两主真，福圆满，慧圆满。所以福慧圆满无缺啊，这个也很重要的，知道吧？就是说，我们尊生呢，对于修福慧啊，没有关照，观察不到。所以呢，就是说，你看有福没有？有福报的人没有智慧的话啊，有福报没有智慧，他不知他的空啊，所以呢啊他不能慧解。有福没有慧的人他不能慧解，所以呢讲法他也听不懂，是吧？像猫在庙里居住，他有福报，我们不会伤害他，可是呢他没有慧。这寺庙里面就是一个猫到庙里面跟出站居在一起，那是多大的福报啊，是吧？可是呢他没有慧，我们讲法他听不懂，有缺陷，是吧？我们有慧，外面好多人想到庙来学佛，还想出家，可是呢种种障碍，不能到寺庙来亲近师父，也亲近不了善知识。他说他有这个慧想进来，但是呢没这个福报见到，见不到。所以呢这个福跟慧非常重要，是福在前慧在后，有福报才能亲近三宝，有智慧才能够闻到善法，慧成戒身，慧一定从此戒定里面出来了，所以戒定就是佛，是吧？就是说一个不持戒的人，他没有善根呢，是吧？没有善根就没有慧了嘛，是吧？没有善根他就不愿意到寺庙来了。要是见他没有慧的人，就是说他见到师父都会生烦恼的，是吧？他这个所以这个我们要修这个慧呀，就戒成戒里面可以具足善根，他慢慢临近，就是说虽然没有遇到善知识，就是说就像那个沙子一样，把我们家的水放这个缸里面，放在那个地方，你不动，你戒定圆满，就像沙子沉下去以后看到清净的水一样，你可以自法慧，对吧？戒定能生慧嘛，就是说。所以呢这样的持戒就一定能够得慧啊。佛呢，佛是不辞而来的，就是说内不辞外不辞，心中常常欢喜呀，他都是有福报的。他说那外在呢常常跟人家结缘，他都是有大福报。所以如果你要了解，就是说福慧是不是很难修呢，如果你了解般若智慧，他福德就圆满了，是吧？你了解一些，就是说人跟一个花，跟一个花拿起来就福慧具足了，你看佛陀一个花拿起来福慧具足，为什么呢？般若智慧嘛，心空法空嘛，它就是一个花，它就是德嘛，叫解脱德嘛，叫德啊，我们叫这个报身德。他说它的体叫法身德，是吧？法身德跟报身德圆满的时候，它底下哪一粒沙子起来都是圆满的，是吧？就是我们有了般若智慧以后，福德圆满比较快。所以《金刚经》里讲，即人修 与七宝供养无量无边恒河沙的宝塔，第五三界大千世界，也不与呢闻到金刚经，就般若，这个功德超过一比。像这样有般若的地方，就等于有佛。他说大家应当围绕，其实功德非常大，知道？其实你了解般若以后，你福德自然圆满。所以呢，慧呢，这个般若啊，可以让我们的慧啊，福慧啊猛增啊。所以遇到般若的人，都不是依附二佛去世，是无量劫劫在佛面前尊重三根。你像那个善财童子闻到文殊菩萨无上忏，到最后面还是见文殊菩萨。忏完以后，文殊菩萨告诉他：“你见普贤菩萨吧。”哎，福德圆满了，是吧？所以呢，就是说，所以要见到文殊菩萨，才能够你去无量劫的修行，不如见到文殊。见到文殊菩萨，你的福慧自然现前。所以慧列法师讲的，他说善财童子无上忏，不如见文殊菩萨，直到去见普贤，是吧？就是说，他见到文殊菩萨，他的福慧才会圆满，所以就见到了普贤，对吧？一贤五十三章都在修次第，修因地上的东西，都没有圆满，都不能满足他的心愿，是吧？然后最后见到文殊菩萨，他的一切福德就圆满。所以五十三章忏完以后，最后见到文殊菩萨的时候，那个才是真圆满，以前都不圆满。最后见到文殊菩萨的时候，他就一下子把他所有的那个前面的五十三章唱到最后面啊，就见到这个唱到弥勒菩萨，后面才唱到文殊菩萨。见到文殊菩萨以后，才令他这个所有的前面的五十二章圆满，在文殊那个地方，哎，圆满了去见普贤菩萨。所以呢，没有文殊菩萨，就是没有般若智慧，一切功德叫不圆满，没办法圆满。所以《华严经》里讲，就是说，即使你修了五十二参啊，你没有见到般若智慧，你还是外道，还是大外道。然后最后见到文殊菩萨，才见到普贤菩萨，以文殊菩萨的心来行普贤菩萨的德，才能够就近成为阿弥陀佛，这个都很重要的，是吧？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善报四重恩，
善报四重恩，
下济三头苦，
下济三头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